朋友，欢迎到活在耶稣里网站来收听福乐人生讲坛。今天的讲员是于洪杰牧师，请你预备好圣经和受教的心，让神的话语祝福你的新生命。
弟兄姊妹们平安。我们只剩下三位先知书要看了哈。我说这是好消息，你们快要被释放了。刚才的诗歌说到我们安息在他的应许上，那昨天我们讲到神是安息在他的爱中啊，我每次想到那句话，神默然爱我们，我心里面就得到很大的安慰啊。那这两种的翻译都对我们来说是一个极大的祝福。神安息在他对我们的爱上，因为他知道他的爱永远不会改，他知道他对我们的爱是没有条件的，所以不管我们怎样起伏，我们对不起他，他是用永远的爱，不改变的爱爱我们。同样的，今天我们在主的面前，我们也知道他用他的爱叫我们安静下来。许多的时候我们充满了害怕，我们充满了 不满足，我们充满了埋怨啊，但是神能够让我们安静下来。你看过那种大哭的小孩子哈，充满了恐惧不安烦躁，可是被妈妈这样子一抱的时候，诶，他就安静下来了。我们今天不管来到这里的时候，我们里面有多少的声音啊，有多少的埋怨，有多少的痛苦啊，让我们到主的怀中，我们就安静下来了哈。那感谢神。那我们昨天晚上也讲昨天也讲到这个约西亚王。那约西亚王这个王只活了39年啊，但是弟兄姊妹，你却发现这个人这一生的价值不在乎活得长活得短，而在乎他在手中是不是一个合用的器皿。神能够使用他，神能够透过他让国家在那样一个不可能的里面仍然在经历一个流转。可惜他的孩子不行他的道，他的孩子没有这个照着他父亲所行的去行，以至于底下就是我们今天要讲到整个以色列就不是整个犹大国就亡国了啊。那我们也讲到哈巴谷，弟兄姊妹，其实每一位先知他们所传的信息，他们本身所活出来的都跟我们发生非常直接的关系啊。我相信我们在座每一个人都经历过神没有听我们的祷告，我相信我们在祷告中一定都经历过挫折。而这弟兄姊妹，当我们对神好像没有听祷告啊，当我们经历到神好像没有照着我们的方式来回答我们的祷告的时候，那么底下对我们来说就是一个最大的考验，我们到底要用什么态度来回应来面对这个局面。神没有听我们的祷告，很多人就退去了，很多人就灰心了，很多人就停顿了。但是弟兄姊妹，哈巴谷不是这个样子哈，他虽然祷告没有得到答应，但他就非常真实的把他的困惑把他的不明全部告诉神，他选择去神那里找答案，他不选择去找人找答案，他选择直接上到守望台去，而不让自己活在那个自己的感觉里面。他离开沮丧谷，他离开灰心谷，他离开失望谷，离开痛苦谷，不管这个谷是什么，他从这个 valley 从这个谷里面走出来，他登到守望台，走到望楼上，到最高之处，他说我要仰望神，看他要对我说什么。哎呀，弟兄姊妹，这是一个信心的举动哈。所以诗篇57篇，在大卫最失望的时候，在仇敌最凶猛的时候，他一直对自己说：“我的灵啊，要醒来，要醒来哈！”啊，一直对自己讲道啊，他一直对自己有一个意志的行动，我要归向神，我要到神那里去。弟兄姊妹，这是我们每一个服侍主的人都要学的哈。如果我们任凭我们的感觉抓住我们，我们任凭我们眼见的环境周围的局面来辖制我们，我们就被困住了，走不出来。今天早上我们要看哈该，哈该的故事也是这样。神的儿女们原来是这么火热的，从被掳之地肯放下一切回来，然后他们却发现他们来到这里碰到这么多的困难，他们停顿下来。弟兄姊妹，停顿是一件很可怕的事情。停顿说到浪费，我们在神的旨意中我们浪费的时间啊，我们没有往前去，我们在神的恩典和祝福中我们停下来，我们没有得到我们该得的。所以每一个人的停顿对自己来说是一个危机。弟兄姊妹，我们应该常常停下我们的脚步来看看我们自己，就像哈该书说的，你们要省察你们的行为，英文说要 consider your way， 另外一个翻译就是说你要下来停下来好好想一想 你所走的路，到底今天我是不是走在正路上，到底今天我在神的路上我是不是继续一个往前的人，到底我是不是一个被挡下来的人，到底我是不是一个停顿的人。弟兄姊妹，有多少人被一件事情挡下来，一挡可能挡几个月，一挡可能挡几年，一挡可能挡了一辈子。在我们人生的路上都会碰到耶利哥，在我们人生的路上都会碰到哥利亚，但是弟兄姊妹，你甘不甘心被停下来？神应许约书亚说，在你平生的日子必无一人能在你面前站立得住。弟兄姊妹啊，拦树是一定有的哈，哥利亚是一定出现的，耶利哥也会出现的，坚固的营垒挡住我们。但是亲爱的弟兄姊妹，甘不甘心被停顿，到底有没有被停顿，那是你我的责任。神的应许早就预备好了，在你平生的日子没有一个人可以在你面前站立得住。那弟兄姊妹，我们现在不妨停下来30秒钟，我们思想一下，到底我这个人最近是在主的面前，我是不是一个不住长进的人，我到底在神的旨意中我是不是那么踏实，我知道我走在正路上。多少时候神的儿女们已经留下一个外壳，多少的神的儿女们只是在重复的做了一些习惯性的聚会，习惯性的侍奉，里面缺少新鲜，里面缺少真实的长进，里面在神的旨意中不再往前去。亲爱的弟兄姊妹，我真的向弟兄姊妹发出挑战，这两天来看见弟兄姊妹我心里面很喜乐，但是所有私底下的交通几乎听到的都是各地的难处。我们要不甘心被挡下来，神是一直往前的神，我们祷告都这么祷告，神的旨意从来不停顿，神的脚步从来不停顿，神是一直往前的神，到底我们跟上去了没有？真的，多少时候我们一停停好久的，多少时候我们看看我们现在的情形，可能跟5年前的情形没有两样，我们没有太大的长进。论圣经知识，论我们的信心，论我们的顺服，论我们的祷告生活，论我们这个奉献生活，跟5年前几乎没有两样，甚至我们可能退步了。弟兄姊妹，人生有几个5年？尤其我们在最黄金的时代，在最好的时间，我们有几个5年可以这样浪费？我们真的思想一下，到底我的现在跟我3年前，跟我5年前，我到底有没有不一样？到底我的生命有没有长进？到底我跟神的关系有没有长进？到底我在主的话语上，到底我的祷告生活，到底我的信心，到底我的奉献，在每一方面我到底改变了没有？我到底是不是继续往前的人？弟兄姊妹啊，这是一个挑战，这是一个危机。我这两天常常都在想哈，从96年第一次进到中国，跟我今天2010年在中国里面接触的弟兄姊妹所听到的消息，我跟你说，那都是灰心的消息。为什么神家属灵的情形是一直往下走呢？为什么有这么多分裂、分门结党、不和的事情呢？为什么神家有这么多这么糟糕的领袖在那里治理神的家呢？让多少的儿女们受苦？到底我们是在侍奉神呢？到底我们是在侍奉自己呢？到底我们在乎的是工作呢？还是神的见证呢？到底我们是讨人的喜欢呢？还是我们在讨神的喜欢呢？亲爱的弟兄姊妹，我希望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这几天在这里聚会，没有一个人是怎么来怎么回去我们没有改变。我希望今天所有从这里回去的人，我们都要比从前更加卑微。我们从开始博训开始，我们就跟弟兄姊妹讲，如果今天参加的博训是让你变得骄傲，让你变得在教会里面不能跟别人配搭啊，如果是别的难处，那是另外的事哈。如果我们这个人因为听了一些、学了一些、听了一些道，我们就骄傲了，我们就批评别人了，弟兄姊妹，这是我们的亏欠，这是我们的失败。我们越认识神，我们就应该越卑微；我们越认识神，我们就应该越忠心；我们越认识人，越认识神，我们那个使命在我们里面就更不妥协。我们是要得到神的上好，我们要把神真正的旨意和祝福带到我周围的人中间。前两天有弟兄跟我讲说，他们有人教会里面参加别的培训，回到教会以后就搞分裂。弟兄姊妹，这不是我们要做的事情，我们绝对不可以做这些事情。我们要在主的面前祷告，我们所有的分裂绝对不是从我们身上出来的，我们都应该到神的面前，我们去更降卑，我们好好爱我们周围神量给我们的群羊啊。 如果领袖失败，你不是教会最最最最直接带领的领袖，我们学习祷告主、仰望主，让神的手来做事情。神怎么带的是神的事情，但是不是从我们出来做事情，我们让神来做。要好好的祷告，好好的降杯，好好的爱主，好好的更加迫切的为着神家的复兴祷告。弟兄姊妹，这是我们要有的事哈。今天我们要看哈该书，那在这样看哈该书之前呢，我想我们需要对整个以色列的历史哈，稍微很简短的提一下。那列王记下最后的几章，历代志下最后的几章，都讲到以色列王国的一个简单的过程哈。那我想我们只看一点点的这个经文就好了，在座都是服侍主的人，应该很熟哈。我们请翻到历代志下36章，历代志下36章是很痛苦的一章哈。这个约西亚，神家一个复兴的器皿，一个神合用的器皿过去了，底下开始的几个孩子没有一个是好的。约哈斯接续他父亲做王，在耶路撒冷做王3个月，然后埃及王就把他给带走了。接下来约雅敬做王做了11年，也是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第6节，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上来攻击他，用铜链锁着他，把他带到巴比伦去。接下来第9节，约雅金做王，登基的时候8岁，只做了3年010天，但是却已经懂得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了。三个月零十天啊，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过了1年，尼布甲尼撒差遣人将约雅金和耶和华殿里各样宝贵的器皿带到巴比伦，然后再立约雅金的叔叔西底家做犹大和耶路撒冷的王。11节，西底家登基的时候年21岁，在耶路撒冷做王11年，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尼布甲尼撒11节，尼布甲尼撒曾使他指着神起誓，他却背叛，强项硬心，不归服耶和华以色列的神。众祭司长和百姓也大大犯罪，效法外邦人一切可证的事，污秽耶和华在耶路撒冷分别为圣的殿。耶和华他们列祖的神因为爱惜自己的名和他的居所，从早起来差遣使者去警戒他们，他们却嬉笑神的使者，藐视他的言语，讥诮他的先知，以致耶和华的愤怒向他的百姓发作，无法可救。在底下17节，所以耶和华使加勒底人的王来攻击他们，在他们的圣殿里用刀杀了他们的壮丁。这是仇敌来的第一件事情，他除灭神家属灵的力量，不连续他们的少男处女，他要断代，要断绝神家属灵的后代。老年人白朽，这个神家累积的丰富他们也要除去。耶和华将他们都交在加勒底王手里，加勒底王将神殿里的大小器皿与耶和华殿里的财宝，并王和众首领的财宝都带到巴比伦去。这些原本都是属神的，原本都是分别为圣的，现在都被玷污，都被掳掠。加勒底人焚烧神的殿，拆毁耶路撒冷的城墙，用火烧了城里的宫殿，毁坏了城里宝贵的器皿。我不晓得大家读这些里面会不会有感觉哈？这个天上的神，天上的天不够他居住，这么爱我们，在地上拣选了一个地，在地上为他名造了一座殿，他说这是我的居所，我要永远住在这里。但是神的儿女们为着自私，为着自己的软弱，让神无家可归，神的房子被拆掉了，圣殿被拆毁，城墙被火焚烧，城里宝贵的器皿通通被掳掠毁坏，凡脱离刀剑的加勒底王都掳到巴比伦去，做他和他子孙的仆婢，直到波斯国兴起来。 弟兄姊妹，这是一个惨不忍睹的一个局面。我希望我们读圣经的时候，我们能够有一点约西亚的灵，我们对神的话语有反应，我们能够进到神心里面的痛苦。好不容易，而且他爱我们，居然拣选我们做他的居所，但是神儿女们却糟蹋神的恩典，让仇敌这样子的猖狂，让仇敌这样子进来肆无忌惮的破坏神家该有的见证，到最后把神的居所都用火烧掉了。弟兄姊妹，我希望这个痛苦今天在我们的里面，哪里是我安息之所呢？今天奉主名的聚会到处都是，但是真正叫主的心安息，叫主的心享受，能够让主真的是那么高兴的来参加我们聚会的，到底有几个？我讲这些话也包括我自己所在的教会，我们都需要悔改。明明教会是神的家，是神的居所，为什么到了老底家教会的时候，我们的主需要在门外叩门？是谁把主耶稣赶出去的？是谁在旧约把神的殿给烧了？是加勒底人吗？还是神的儿女们？虽然是借着加勒底人的手，但是真正拆毁神圣殿，把神从地上的居所给烧掉被赶逐的，是神儿女们的背道，是神儿女们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情。亲爱的弟兄姊妹，当我们今天开始讲哈该、撒加利亚跟马拉基的时候，我希望我们在主的面前，我们真的是能够进到神的心。神非常非常在乎那些从被掳之地归回的人，神非常非常在这里宝贝那一切为着神的见证而把自己跟世界分别，愿意放弃巴比伦的快乐，放弃在巴比伦习惯的生活。70年在巴比伦，多少人已经习惯了那里的生活。弟兄姊妹，神的百姓在当时至少有300-400万的人，但是回来的只有50,000多个人。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想过这件事情，这么多人被掳，当然留下了一些最贫穷的，你去读列王记上，这些巴比伦这些仇敌，他们知道谁是精英，谁是神家重要的力量，他们杀的都是神家的精华，他们掳去的都是神家的精华，而留下最贫穷的留在那边。弟兄姊妹，可是这么多人被掳，这么多人在巴比伦生活了70年，真正可以归回的时候，古列王下令说你们可以回去，回来的只有50,000多个人。亲爱的弟兄姊妹，当中国在这里这么发展的时候，尤其在萧杭这一带，人越来越舒服，房子越住越漂亮，到底我们的心是不是还纪念神需要居所？到底我们的心是不是还在乎神家真正的见证？不要被外面增加的人数欺骗了，不要被自己的恩赐经验被人欢迎而欺骗。我们要在乎的是神的喜悦，我们要在乎的是神的旨意。弟兄姊妹，我们很难得一年见一次面，在座很多人我们第一次见面，有很多人可能是我们这一生最后一次见面。请你原谅我在主的面前说直话，我们求神帮助我们，帮助我们不再浪费我们剩下的日子。每一个人，我们的余生，我们的每一天，我们一切所有的都要跟主发生关系，跟主的见证发生关系。不管我们过去多失败，不管我们过去多么的不行，我做过多少得罪神的事情，但是我们求神让我们从被掳之地回来，让我们从这些荒凉城门被毁，城墙被毁，城门被火焚烧，百姓遭大难受凌辱的光景里面，让我们成为逃脱的人。所有归回的百姓在神的眼中都是宝贝，每一个神都当宝贝。撒加利亚说他们是神这个冠冕上的宝石，手中的冕瘤。弟兄姊妹啊，我希望我们每一个人都做这样子的人，好不好？那我们讲哈该书的时候，我们必须先简单讲一下这个以色列王国的历史。他们一共被分了三批被掳，第一批是西元前605年，尼布甲尼撒来，然后把神家的贵胄后代都掳去了，所以但以理在其中。第二次是597年，他再来，这一次呢，在掳去的人包括了以西结。第三次他来攻打的时候，西底家作王，他围城围了将近3年， 然后把城攻破了，就是我们刚才所读的，这是整个以色列南国犹大国就亡国了哈。这是三批的被掳。那么我们现在要讲神应许70年，这70年到了西元前536年，就是几乎整整70年的时候，神下令让古列王下令。古列王是在539或是38年做王，那么他下令准许他们回来，所以隔了一两年以后他们回来了，536年他们回来。那我们现在要来看哈该书哈，那这三批的被掳，三批的归回，我想我交给等一下弟兄姊妹自己去讨论哈。你们都是信主这么多年的了，这些圣经的历史应该都很熟啊。我们现在翻到哈该书，哈该书第一章第一节。大利乌王第二年6月初1日，耶和华的话见先知哈该向犹大省长撒拉铁的儿子所罗巴伯和约沙达的儿子大祭司约书亚说。所以我们就知道这卷书写作的背景是在大利乌王第二年。那刚刚打出来的这个表格啊，我想我们回去以后会把这一次上课的这些的 file 这些的资料，我们会在博讯的网络里面我们会放出来，大家这些资料到时候我都会给你们。那这一个资料是讲到旧约历史上的三大帝国，它主要的君王还它的连代表，我们没有把它系列所有的王，但是列出来都是在圣经里面记载出现过跟我们有关的啊。所以有亚述帝国，像这些希拉基利萨尔根都是我们很熟的，以上哈顿在圣经里面都有记载，他们的连带，他们英文的翻译的名字是什么？那巴比伦像尼布甲尼撒、伯沙撒都是我们很熟的。到了马代波斯帝国，我们现在讲的哈该书第一章第一节，大利乌王第二年，就是大利乌一世啊，所以他是主前521年。那么这个信息是大利乌王第二年，所以其等于就是520年，主前520年。那主前520年是我们要记起来的一个日子哈，536跟520。那中间圣的重建停顿了15年、16年哈。好，那我想我们这个表就可以过去了。那我们再来看下一个表，下一个 file。那今天我们要看的三个先知已经是跨到这个哈，这个图我们明天再简单的复习。现在是归回重建时期，就是从536 BC 一直到400年前啊，就是黑暗时代开始之前，哈该、撒加利亚跟马拉基，这是我们今天要讲的被掳归回期间的先知啊。我们再看下一章。那么以色列归回简单的年代表，他们是536年回来。那么当年他们就把祭坛重新恢复了啊，那这个是要读以斯拉记跟尼希米记，我们就会读到的。他们重建圣殿，然后接着重建圣殿的根基。那么建好了以后呢，那这件事情就遭受到这个北边这个在撒玛利亚住的那些混杂的人，他们说要跟这个重建圣殿这件事情一起有份啊，但是神的百姓不准他们参与，所以这件事情激怒他们。所以他们就去上告于这个波斯王，所以整个圣殿的工程就停顿下来啊。这是我们今天哈该书很重要的背景啊，因为王下令，然后又仇敌破坏，王下令，所以整个工程停顿了就15、16年哈，应该算16年啊。然后哈该跟撒加利亚奉神的命出来说劝勉的话，这是今天我们要讲的，整个建殿的工程就恢复哈。然后在短短的4年里面，公元前516年圣殿完工。那么478年是以斯帖当皇后的年日，那么以斯拉是在457年，这是第二批的归回，大概将近2000个人而已。那么第三批的归回是尼希米第一次的归回，大概是主前444年。那有的圣经上写445年，那这个是就是很轻微的，我们这没有关系啊。那么重建圣殿52天啊，不，重建城墙52天完工啊，所以也是在这。那么尼希米中间曾经回到王宫去复职，然后再次回来，他这是大概隔了12年啊，这个第二次的归回432年。啊，这次尼希米回来的时候，发现整个神儿女的属灵情形又下降，所以他非常的愤怒。啊，他到耶和华殿里面把祭司跟该比亚结亲啊放的那些东西，他全部摔出去。 看见利未人回到田里面去，因为神家的儿女不知道照顾神的仆人，他非常的愤怒，重新把这件事情恢复。摩押人进耶和华的殿，他非常的愤怒。神的百姓跟外邦人通婚，他气得上去拉别人的胡子，他心里面实在是为了神家的见证，他受不了神儿里面这样子过妥协的生活。弟兄姊妹，我们就在这里，其实从很多的故事里面，我们可以看见，我们不能够小看自己的力量。今天不是我能做什么，我再说，神是要得到对的人，神是要透过这个器皿，神要亲自出来做工，不是我们能做什么。弟兄姊妹，我们真的不能做什么，但是当神透过一个器皿得到一个对的器皿的时候，神能够做非常奇妙的事情。所以你看尼希米一个人就整个影响神儿女们过的情形，他可以在王宫选择在王宫继续生活，然后说我在那里为以色列祷告就好，但是他选择放下王宫，冒着生命的危险，他回到耶路撒冷来，他把城墙重建，从那个遭大难受凌辱的光景一下变成在城墙上歌颂欢乐的声音打到远处，甚至叫仇敌恐惧，一个人回来扭转局面。而当他在这里把神家的复兴带起来，他不过回王宫去了几年，再回来的时候，整个神儿女们属灵情形又低落。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真的是要为神家的领袖们祷告，我们巴不得神家有更多倾心爱主真实侍奉主的人出来。我希望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都是能够成为这样子的器皿。好，这个是连代表，我们简单的看一下哈。好，那我们再看看下一章。这是尼希米回来重建的城墙啊，有各种的门啊，什么东门啊、全门啊。我昨天讲的全门对着全门，对着粪场门啊，对着这是整个尼希米重建的城墙。下一个图啊。那么犹大最后的几个王，是我们刚刚读的哈，从约西亚王以后。他有三个儿子先后做王，约哈斯、约雅敬跟西底家，这三个都是他的儿子。那这个绿色的约雅金呢，是约雅敬的儿子，所以是第三代了。那么没有一个好王啊，所以这个人被法老囚在哈马地，后来带到埃及死在那里。约雅敬是背叛巴比伦王，约雅金被掳到巴比伦，那么在大概西元前568还是62年我忘记了哈，这个他们把他带到王宫里面，让他做高位。那西底家这是背叛巴比伦王最后亡国的啊。还有没有呢？那么三批的被掳就是约雅敬王，但以理在其中，约雅金王，以西结在其中，最后西底家王，这是三批。那这是三批的归回。第一批是所罗巴伯和约书亚，这是西元前536年，他们回来最重要的重建，一个是祭坛，一个是圣殿。那么以斯拉是在458或是457年这一段回来的，他回来恢复了神话语在神儿女们中间的地位，所以恢复圣言地位。那第三个是尼希米，445或是444，他回来的时候最重要的事情是重建的圣城啊。那这是我很简短的把整个以色列王国归回这个历史简单的介绍一下。好，那我们现在很快的来看一下哈该书哈。那么哈该这个人，他的名字是叫做节期或是节日。那有人说是因为他生下来正好碰到很重要的节日，那也有人说取这个名字是因为他渴望能够早一点的归回，能够恢复神的节期。那么根据第二章第三节，有人说他有可能是看过旧殿的人。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那他已经非常老了啊，因为被掳70年啊，所以表示他看过的圣殿，他再回来，所以他是已经相当有年纪的。但是至少有一件事情，就是他比撒加利亚年长啊。那他们两个人同时传信息，但是他比这个撒加利亚的年纪大。好，那写作的年代刚才已经讲过哈，说大利乌王第二年，所以就是520年 BC， 然后在同一年的里面他讲了四篇信息，整个哈该书就是这四篇信息，一共就是四篇信息。所以有人说哈该书基本上是哈该的讲道集哈，他讲的四篇信息，四篇信息都整理起来，而且这四篇信息是前后只有三个多月的时间，三个月又24天， 所以就着哈该好像进执事的时间是非常短，有这么短短的一段，他把神的话语带出来，那从此以后就再也看不到哈该的名字。但是哈该跟撒加利亚的信息出来以后，能够让整个神儿女们停顿了16年的工程能够重新恢复，而且短短的4年里面就完工。所以弟兄姊妹，这是一件很了不起的事情，能够让停顿16年能够重新恢复，让死灰复燃，这个已经是不容易的事。
朋友，你在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节目有多久了？如果你相信了主耶稣，生命得到造就，那么你愿意用金钱奉献来支持我们的福音事工吗？活在耶稣里事工是单单靠听众读者支持的非盈利机构，期待你通过祷告点击奉献支持，与我们一起来结出传福音的好果子。